中国一家游客呢，在瑞典旅游遇到了麻烦，他们提前入住旅馆，被旅馆拒绝之后不走，遭警方抬出大厅，送到一个公共场所。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谴责瑞典，官媒还说瑞典警方冷血残忍，如果不还中国游客公道呢，瑞典将为此付出代价。另外，中国将军金一南在另外一个场合说，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性，只要有不平等就有反抗，就有暴动。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瑞典中国游客案和中国学者或媒体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斗争观。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啊，谢谢许波。
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瑞典发生的这起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的这个所谓瑞典警察迫害人群、迫害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案件，他们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
就是三个中国游客姓曾啊，他和他的父母亲，然后到了瑞典去旅游，结果他们夜里入住这个旅馆时，发现他们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入住，按照他们预定的时间，结果他们就想在那个大厅里不走，结果最后呢，大厅让他们走人。然后最后大厅把警方招来，警方就让他们走，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警方就把这一家人三个人就从大厅里用一种这个比较就是把他们推出或者抬出了这个大厅，然后把他们放到警车上，把他们拉到一个十几二十分钟远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就把他们扔到那里去了，就这么前后左右就这么就一回事儿。但是这回事儿呢，由于这家人回到中国以后，通过自媒体的反应，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说，中国的媒体也说，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级的上升到这个人权的高度。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特别是网上网民有相当多的评论。
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评论，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据报好像环球时报发表了两篇社评，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15号、16号就是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发社评，就是抨击瑞典这个，他一开始是抨击警察，瑞典的警察应该负全面责任，怎么怎么地。那么第二天发表社论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的反馈，就是说是曾家人他也有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本质是瑞典警察问题，所以瑞典方面包括瑞典国家政府应该由此来调查，并且给中国这三口之家姓曾三口之家做出道歉。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批评就是说，在桂明海的事情上，你们瑞典怎么抨击我们缺少人权，看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是人权很非常不佳，而且标榜是你们是西方一个最高调的那个吹捧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自然就引起了，而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出来接受采访，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是瑞典方面警察的问题，如果你们政府不管，那就是你们政府的问题。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有一名知名的这个将军，他叫金一南，他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评论员。那么他在最近呢，他对他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斗争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
因为谈到了这个瑞典这个纠纷，我们就想起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金一南将军。他是援引一个他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英国老教授给全班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现在还有没有其合理性，然后大家都不说，他自己回答说，只要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还是还原了马克思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造反哪里就有暴动，但是这是一种反映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斗争哲学。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市场，根本没有任何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硕果仅存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的羊头是这个 所谓的共产主义，情况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垮台解体，消亡了。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与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